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继北京驱赶低端人口引发争议之后，中国华北地区又传出因为当局强力推动新能源政策，导致民众在寒冬中没有暖气取暖。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另外，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闭幕，签下了130亿人民币的大订单。但是封闭的中国互联网真能就此开放吗？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联合国一位高级官员抵达朝鲜，帮助缓解这个神秘政权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计划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在星期二从北京启程前往平壤，此前一天费尔特曼在北京进行了停留。费尔特曼是6年来访问朝鲜的第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他的前任帕斯科曾经在2010年访问了这个孤立政权。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纳·杜里加克在星期一说，访朝期间费尔特曼将会同朝鲜外务相李荣浩和副外相朴明国来讨论双方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费尔特曼的访问将会在星期五结束。俄罗斯司法部门在星期二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驻俄罗斯美国媒体定为外国代理人。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名单还包括了自由欧洲、自由广播电台和其他一些媒体。俄罗斯上个月警告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1月份签署了一项新法律，授权政府把接受海外资金的媒体机构定为外国代理人并予以制裁。俄罗斯官员称这部新法律是针对他们所称的美国施压俄罗斯媒体的对等反应。11月13号，美国根据一项10年前所制定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将俄罗斯国家资金资助的俄罗斯 RT 电台定为外国代理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说，美国的这项法律是为了增加透明度，但是并不限制电视台在美国的运作。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俄罗斯的新法律，说这部法律将阻碍新闻自由。联合国驻也门特使将在星期二向安理会成员进行简报。就在一天前，反叛分子杀死了该国前总统和他们的前盟友萨利赫。由于双方的联盟瓦解，也门首都萨那的暴力在之前一度激增。联合国发言人杜哈瑞克告诉记者，他预计也门特使将会讨论萨利赫被害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杜哈瑞克说，这显然给已经非常困难的政治局势增添了极度复杂性。联合国驻也门人道主义协调员杰米·麦格德里克在星期二呼吁停火，让平民能够寻求援助。就在12月4号中国的宪法日当天，有几位中国律师分别依法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被关押了近2年5个月的709案的王全章律师，以及上个月被刑拘的湖北荆门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结果都被以各种理由拒绝。41岁的人权律师王全章在2015年8月初被抓，他曾经多次代理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等等。王全章是目前709案中唯一代理律师仍然无法会见的候审人。他的妻子李文足虽然屡遭骚扰和打压，但是一直坚持为王全章奔走呼救。而今年57岁的周远志是自由撰稿人，他长期撰写发表有关各类社会问题以及揭露官员腐败的文章。2008年5月份被湖北当地的国安单位以涉嫌煽颠罪抓捕，在获释之后在家长期的被当局监视居住。周远志在今年11月份被指组织访民上访而被行政拘留15天，在24号被以组织非法聚集罪进行了刑拘。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还有多位的党内人士在这个星期到访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别就台美关系、两岸的局势来与美国智库和侨界进行讨论。今晚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为您邀请了访问团成员之一新党发言人王秉忠先生来谈一谈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还有对两岸最新局势有哪些看法。欢迎您，王发言人。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对新党来讲，今年其实也是蛮值得庆祝。今年八月份新党刚刚庆祝了
24周年，
建党24周年。那我们也知道在台湾啊，新党可以算是一个党龄最老的一个小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从这个24年前建党的党员人数6万，到现在党员人数已经不到1000人了。所以这一趟来到华盛顿，是不是因为要寻求更多的支持？那么这次的访问目前的进展如何？
当然我们在注册党员上可能是有几千人，但是我们在2016年的最近一次的立委选举，我们是得到了这个51万多票，大概在台湾呢是占4.2%，所以差不到1%在立法院就能够有席次。那么这一次我们到美国来，当然主要呢一个是刚刚您所提到的和侨界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有个新的思维，希望来这里呢也来请教这个美国的一些相关智库啊，美国的一些官员和美国的一些民意代表，听听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新思维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大陆19大以后，那么大陆说是新时代的来临，蔡英文呢也说两岸是新形势。我们认为说，对于台湾来讲，真的能够保障台湾安全的，恐怕不是去提升多高的这个军备的能力，或者买更多的这个军购。我们觉得与其还是在这种军备竞赛的旧思维当中，不如把这些钱省下来。但是我们省下来呢，还是要和美国做朋友，继续维持原本和美国之间的友谊。所以我们希望呢，把这些钱改成是来投资美国本土的一些基本建设。我们想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观念可能是蛮颠覆性的。那么省下这些钱变成是一种投资，那我们觉得买这么多军购武器，其实你怎么样去想要抗衡大陆，你也是再多你也抗衡不了的，不如把钱省下来作为投资美国的这个基本建设，同样也是和美国发展友好的关系。同时更大的重点是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可能不是军备能够解决，而是要用这个新的思维啊，用这个沟通的方式和大陆持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发展，最终走向和平的统一。我想这个是新党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也符合美国多年来都希望两岸的中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内战遗留的问题。
是，我们知道新党在台湾一般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是属于极统派。
是，
您刚刚也提到在今年八月份党庆的时候，新党也高呼了这个和平统一的口号，当时还引起一些媒体的报道。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国台办还特别发文高度赞赏了新党的这个口号。所以也有人说，能不能跟我们介绍新党在与中国政府的交往上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我想稍微可能修正一下，就是说我们讲极统，那是看哪个极。如果是急促的急，那我们并不是马上就要统一的。我想连大陆当局可能他现在都还不知道怎么马上可以统一。但是如果说这个急是终极的急，就是最终我们的目标走向统一，我想这个是不管是新党的立场也好，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中美的联合公报，都认为一个中国，那一个中国最终当然是走向统一。那台湾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两岸关系的发展上，我们认为说台独既然走不通，也没有办法完成，那么我们希望和平，尤其像我这样年轻的一代，我们希望更大的一个广阔的和平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和平交流的方式逐步的去影响大陆，那么最终能够谈出怎么样统一的方案。那么在走向统一的过程当中，大家设定这个目标啊，终极目标走向统一，然后中程是不是能够先签订和平的这个协议？因为从1949年以来，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内战，其实在法律上并没有正式的结束，是不是能够透过和平协定来做一个大家都能够有个共识，就是内战啊，我们需要终结，然后在走向统一的过程当中，如何做政治的安排？我想这个是4年前大陆在18大也曾经提出的呼吁，但是马政府时代可能有各方的考虑，不敢走出更前进的一步。那么到蔡英文现在更是退缩，也造成现在我看中国大陆、美国、台湾三边大家都很忧心忡忡。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在两岸关系上，最近有一个案子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就是李明哲的案子。
是，
就在上个星期呢，中国政府这是第一次他们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重判台�湾公民这样的一个案例，判了5年，而且还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2年。那么这个消息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大的抗议和不满。先跟我们谈谈新党方面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案件。那么从这个案件也让很多的台湾民众再次的反映到，中国是这样一个极度欠缺民主人权的一个国家和政权。那么在谈到统一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这一点。那么新党在这方面 你们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呢？
您刚刚提到这个大陆用这个颠覆政权的罪名啊、来这个对李明哲做判案。那么我想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台湾同样近乎同个时间，早于李明哲几天的所谓陆生共谍案。那么这个周鸿祎他也是大陆的公民，那么被台湾逮捕，那台湾用的这个罪名叫做发展组织未遂。那我想我们应该将心比心，当我们看待大陆的时候，大陆表达得很清楚，大陆有他自己的政治制度，但他也尊重台湾，自己台湾也有台湾的制度。那我们是不是大家各自在目前的情况下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和制度，那当你要主动去破坏别人的制度的时候，那大陆他有他的法律来处理。那相比之下呢，周鸿祎案当初最早台湾的讲法说他是刺探台湾的机密，就后来又好像没有机密了，也没有相关的证据了，结果又换了一个罪名说不是刺探机密了，变成是发展组织。那我想大家将心比心了，台湾用这样的个方法来对待周鸿祎案，那是不是台湾在指责大陆说这个传播民主无罪的同时，那大陆是不是说，那如果今天大陆也有人来台湾传播说我要颠覆台湾目前的政权，那有没有罪呢？
那如果今天作为台湾一个公民啊，从台湾公民的角度来看待李明哲案，那么比方说你以新党的人士也好，那么在与中国政府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新党会愿意来提到民主与人权方面的议题吗？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很不乐意谈到的。
是，
实际上李明哲在中国所从事的也是希望推动民主与人权，所以在这方面新党会是如何来回应的？
民主与人权它在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大陆他也认为他是在推行他中国特色的一种民主制度，那当然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可能和欧美国家认定的民主不一样，那所以大陆也从来没有说他要改变台湾的制度，所以当前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各自在各自制度底下，那么最终的去谈判和平统一，所以有所谓的一国两制，就是两种制度。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和他交往的过程当中去影响大陆，比如说有一些对于言论自由的钳制是不是可以放得更松一点，那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态度仍然是应该要尊重别人对于他认定的民主制度发展的这个权利，尤其中国13亿人，那13亿人要走向小康社会，我想这个可能是现他发展的第一要务啊。那民主的这个发展是不是必须要配合经济发展的程度才能够做同步的提升，我想我们可能未必一定要有个有色的眼镜去看待说大陆怎么做。那同样刚刚我一直不断地强调的，台湾今天认定台湾是比较民主自由的，可是连台湾对待周鸿祎案都有很多我们觉得很黑箱的部分，甚至李明哲可以公开的审判，但是周鸿祎却是到今天为止秘密的审判，相关的证据是什么也通通没有摊在阳光底下。所以呢，指责别人的时候其实更多还要想想自己是不是有做到同样的这个善意，那么这样才是一个真的比较平等的比较善意的大家来做沟通。
是，最后我们大概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想继续请王范人来谈一谈。当然刚刚你提到了两个案子，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在台湾这个其实几年前就传出新党已经泡沫化了，在台湾这个没有办法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同，那么针对这一点，新党在这个24年来现在接下来要怎么样，要走出什么样的一条路呢？
我想新党会泡沫化很大原因是因为泛蓝团结的问题嘛，所以每次大家都说哎呀很欣赏新党的理念，可是怕泛蓝分裂所以票投国民党，但现在我想台湾可能各界很多人对于国民党也很失望了，比如说新党这一次提出政界军公教被砍这个退休金应该是军公教的财产，是不是应该保护，那我想国民党好像相关的作为也让大家觉得差强人意，所以新党在上一次的选举当中可以得到51万票，我想差不到1%，在立法院就有2席，
4.2%，
那么按照台湾的规定5%就有2席的空间，所以其实新党的发展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进步，尤其是当大家觉得国民党作为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可能无法升任真正制衡民进党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可能新党他得到的一些这个未来的支持我想是后续看涨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发言人，
谢谢
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也祝您访问一切顺利。
好，谢谢。
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为了要治理华北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在今年在北京和天津的周边地区强力推行了煤改气、煤改电的政策。可是因为基础设施的落后，还有天然气的供应不足，包括了河北、山西在内，现在有许多地区被迫停气、限气，这也导致了民众在寒冬里受冻遭罪。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北京的时评人彭定鼎，来谈谈他的看法。彭先生您好，彭先生在线上了吗？ 彭定鼎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可以
听见我吗？
可以听得见。您好，那么先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华北地区强力执行这个煤改气、煤改电的政策，包括在河北的石家庄、唐山这些地区被认为是重灾区啊。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就您在北京所了解的状况，到底这些地方现在的暖气供应问题是不是仍然非常严重呢？
非常严重，已经有人冻伤了，已经有小学生冻伤了。
嗯哼。是，我们知道河北同时也宣布他们的天然气供应现在进入了橙色的预警啊。那么各市继续来推出这个限气的措施，甚至停止所有的工业企业生产用气等等。那么您认为之前这个当局轰轰烈烈要展开的这个撤煤引气、清洁取暖的这些项目还有可能继续吗？
我实在是无法判断，因为这个取决于当局的决心。如果他要是下定决心坚持到底的话，那我想他会不惜代价的。
嗯，
这个是中共当局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专横，一个是短视。当他要做一个事情，他可以不计后果。
嗯哼，彭先生，我们也注意到了，就在媒体大肆报道的时候，就连中国官媒好像也看不下去了。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他就在昨天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煤改气，国家不是要让部分群众冻着。那么文章里就说了，国家来推动这些可以说是以民为本的重大决策，但是呢，他说有100个理由推进煤改气，没有一个理由要让群众来在冬天受冻。这个文章里还提出了，在煤改气因为各种原因受阻的时候，要争取一些帮助群众来取暖的临时措施，或者是说允许一些群众继续的来烧煤取暖，这是于情于理于法都应该的。那么这两天我们看到类似的呼声不绝于耳，您觉得中国政府有可能采纳这些声音，甚至是来自官媒的声音吗？
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当他受不了，但就是现在中共当局他会顾及，多少会顾及一些这个舆论上的压力，这个而且只要尤其是这些舆论压力，它是来自于政治正确的方面，比方说习主席会说我最牵挂的是这个贫苦群众。
嗯哼，
那么事实上这件事情开始的已经比较早了，就是山西警方，你知不知道山西警方是上个星期拘留了一个在工地上烧火取暖的民工？
嗯哼，
拘留了5天。这个事情在媒体上，也就是在这个媒体和这个网络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嗯哼，
那就是总得先让人活下去吧。这个我相信这个政策会有松动的，因为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可能民众会自己燃煤取暖，然后你愿意抓我就抓吧。
您觉得这是不是有可能就像北京这个驱赶所谓外来人口，到最后不得不再改弦易辙，然后改变他们原来的一些政策决定？所以您觉得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吗？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实际上北京把外来人口赶走这个政策并没有扭转。
嗯哼，但它延缓了执行的时间。
已经执行的差不多了吗？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的时评人彭定鼎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上个周末美国国会通过了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其中大幅简化并且削减了个人税收，公司的所得税率也从35%降到了20%。结果这个消息居然在中国引发了热议。我们下面为您连线中国问题专家、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胡教授您好。胡教授您好。请问胡星斗教授在线上了吗？好，我们仍然没有听到胡星斗教授的声音。哎，胡教授您好，可以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吗？好的，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办法听到胡星斗教授，或许我们稍后再来尝试把胡星斗教授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节目现场，我们下面继续尝试把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胡教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哎，您好，
朋友们好。
哎，您好，胡教授，可能稍微要把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的这个声音关小一点，减少这个回溯，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胡教授？
我能听到啊。
好的，非常感谢您。我们就来看一看川普政府的这个减税方案呢、啊、在中国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那么这也让很多人感觉很惊讶，为何中国的官方如此的不开心呢？有些人说这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减税到时候会导致这个美国的资本回流，让投资和制造业转向美国，您的看法呢？
特朗普减税当然有对中国不利的方面，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会导致美国的资本回流，美国公司有可能从中国撤离，也有可能导致美元升值的预期，导致这个美联储加息，加大对人民币的贬值的压力。
嗯哼。
但是我认为，对中国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对中国是有利的。也就是说，它能够促进中国深化改革。中国的改革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国内的动力，也就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下滑。或者说呢，经济换挡期，因此呢，中国要加快改革，要深化改革。
是。
另一方面呢，这个特朗普的这种改革来自于国外的压力，我认为呢，反而是促进中国改革的动力。
嗯。
促进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个动力。
嗯，所以您认为中国方面也可能采取减税的措施来吸引投资吗？
中国实际上也一直在减税。这个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报告中也承诺要减税10000亿人民币。当然，我认为中国最主要的一方面是减税，另一方面是要进行税制的改革。因为中国目前一方面它的税负很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重的税负的国家。企业的税负也很重，另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税制是很不合理。中国的税制它是以流转税，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这种税制，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主要是向生产的环节征税，这样实际上是抑制了生产，抑制了企业的发展。中国呢未来呢还是应当向美国学习，把它改为以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税制，从这种以增值税为主体改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然后呢还要降低这个增值税的税率，甚至要取消这个应当取消的这个增值税，应当降低中国的社会保障税，也就是五险一金的这个比例，还要降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那个门槛呢特别是向美国学习呢，要增加退税。
好的，
增加那个消费的退税等等。
好的，我们就持续来关注，看看中国方面会不会有类似的反应。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为我们所做的点评。那么在明晚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呢，我们也将继续就美国减税在中国引发的反应来展开讨论，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继续，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扩大双边贸易、地缘政治等问题，同时还谈到了人权问题。而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主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落幕。有关情况，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报道今天的消息。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在这一次访华前夕啊，外界就一直在关注他会不会来跟中方谈到人权问题。那么据你今天的调查还有你今天的观察，这个特鲁多他到底在北京进行了哪些重要活动，到底有没有谈到人权？
好的，在回答你问题之前呢，我先来报道一条有关朝核问题的简讯。
是。
这个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贝尔特曼今天将到朝鲜返还。
是。
贝尔特曼昨天与朝鲜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中会面。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钟爽说呢，中方乐见联合国在推动妥善解决半岛核问题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好的，叶斌。啊哈，叶斌可能要稍微离你的麦克风远一点，或者让你的耳机与麦克风保持一点距离。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今天特鲁多总理在中国访问的有关情况呢？
好的。那么关于加拿大总理访华，昨天特鲁多跟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会谈后他们签署了一份能源合作行动计划和关于食品教育方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两国间的正式贸易谈判呢被推迟了，不过双方都宣称对话会有成果。特鲁多和李克强呢共同会见记者时候没有提到人权问题，不过今天呢在北京四季酒店，特鲁多回答国际媒体提问时呢谈到了人权问题。他说昨天跟李克强总理讨论了人权问题和涉及一些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公民的领事案件。特鲁多还表示他今天晚上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和这个参加私人宴会的时候还会提出人权问题。那么加拿大国内的活动团体和政党以及国际人权团体都呼吁他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善人权。那么目前有几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当局关押，其中包括法轮功人士孙倩，他今年二月在北京家中被带走。多名加拿大议员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孙倩。那么还有加拿大使馆官员曾前往看守所去探视他。另外一名被捕的加拿大籍公民呢是维吾尔人玉山江，他2005年入籍加拿大，2006年呢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探亲的时候被捕并被移送回中国。他被中国当局认定为恐怖组织成员，2007年被判处无期徒刑，2016年被减刑至20年。那么中国呢，一直坚称玉山江是中国公民。宇文。
是，叶斌，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2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简单谈一谈今天在乌镇闭幕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到底有哪些看点。
好的，我们注意到这场会议呢是以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其政治色彩呢也被人们瞩目。习近平在给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强调的是网络主权、网络安全的概念。那么新任常委王沪宁在互联网大会的开幕式上亮相，并盛赞习近平对网络治理的洞察啊，还强调网络主权的概念。这也是王沪宁呢晋升后第一次以常委的身份出现在大型会议上。那么关于这方面呢，我今天采访了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士蔡永梅，他说，在这个互联网高墙防火墙内的这个中国当局举办世界互联网，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蔡永梅当时所说的。
而且，既然国际社会还有很多那些人要去配合他呢，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它是因为现在经济很强大嘛，所以它的那个它就自己搞了一个与区别于国际互联网的一个这个区域网封锁起来。因为共产党它的统治成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其中有一个就是信息封锁，但是到了那个互联网时代，跟信息封锁就很困难了。 在中国，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他就想力图的就是在互联网建立了一个长城，一个新的那种防火墙。现在，而且我可以这样讲，他还是我觉得基本还是算是比较成功，也不是完全成功。
这样一次在十九大之后首场的国际科技信息交流大会呢，由于网络巨头们逢迎式的政治言论而备受质疑。那么这个阿里巴巴的主席啊马云就发表演讲说，今天的网络传播必须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啊，对网民、年轻人和下一代要负责。可是马云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我们公司对于十九大文件的学习可能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认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稍后的现场讨论呢，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这场办了四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能否改变中国在全球互联网自由度倒数第一的尴尬地位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传统不属于美国，第一次简明美国国会。去年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资，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的
是关于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台。
欢迎将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由中国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在乌镇闭幕。中国官媒报道，此次会议成果丰硕，签下了130亿人民币的项目合约，而包括苹果、谷歌等西方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都首次与会。但是似乎仍然无法掩盖中国网民和世界对这场大会可信度的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大会的贺信中说道，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作为全球互联网自由度倒数第一的国家，中国要如何向世界互联网敞开大门？而西方科技公司是否会继续向中国的审查制度磕头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为您邀请第一位嘉宾，这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
感谢您。
听众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陈先生，我想首先先请您跟我们谈谈2014年，当第一场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的时候，那么当时就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声音，说作为一个网络封闭的国家，中国如何来去跟这些西方国家或科技公司来谈网络的互联互通，这简直就是一大讽刺。可是不管怎么样，四年过去了，而且这场大会看起来没有要停办的意思，今年更是有苹果公司、谷歌公司的 CEO 都来参加会议，甚至还公开的发表了讲话，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当然是和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互联网市场，也就是网民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分不开的。世界各大公司虽然受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和阻力，在中国发展它的业务，但是它还是不愿意放掉中国这块大肥肉，这个大市场，所以说千方百计希望能够接触中国，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互联网世界互联网会议，他可以接触到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和中国的其他的企业的负责人，然后企图来寻找一些可能的机会。虽然他们过去屡次失败，但是他们仍然不放弃这个努力。我想 大家作为一个资本家，他是千方百计的，只要有一丝可能性，他就要使用百万的力量来开始寻求进入某种这个最大的市场的途径和道路。我想他们可能这次还是会落空，但是他们会采取我先进去，尽管有些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先进去再说，然后我怎么样把庄脚打好，将来万一有什么机会了，我就首先占领了相当大的市场了。我想这是所有的这些世界，包括谷歌被中国封锁的这么厉害，过去曾经闹翻了脸，但是还是要派人进去，也和这个整个的商业目标和他们的这个雄心壮志吧有关系的。
嗯，是。那么陈先生，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这次会议包括我们刚刚的记者叶斌在报道，大家也把焦点放在王沪宁的身上，因为在开幕式上他的一番讲话，很多人把他与过去几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习近平的致辞内容来相比较，发现呢这个类似性相当的高。王沪宁他是提到了五点建议，他说呢要来携手共建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名词啊最近很常见。那么他的五点建议包括了鼓励创新、促进开放、推动包容共享等等。您怎么来看王沪宁这次在这个世界互联网上的这个大会上的初试提升，还有他的这几点建议呢？
我想当然这是表明了王沪宁现在看来是在负责最后的最高的总管，就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互联网这方面的。他这次亮相说的这些话当然都是不错的，都是对的了，鼓励创新、促进开放、包容共享。关键是现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他的言语和行动之间的分裂是越来越厉害，甚至是完全是南辕北辙，是成了语言游戏。也就是说封锁可以说成是开放，所以把那个完全是歧视或者是压制可以说成是包容。所以首先我想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不管是习近平先生也好，还是中国共产党整个当局也好，他应该是首先是对中国的人、中国国民要包容、要开放，要让中国人能够知道、看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大家能够交流。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个最主要的概念，这次会上和过去习近平先生也好，中国共产党屡次在网络开始的时候发布的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网络主权。这个概念我想特别在这里慎重的宣布，他没有这种主权。所谓网络主权就是封锁中国人，不让他们知晓国外的信息。大家知道所有的国外的主要的媒体、大媒体全部被封锁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之内，不让他们接触之外。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主权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有堵住中国人的耳朵、蒙住中国人眼睛的权利。但是中国共产党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所有国家的人民任何人都有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权利，这个不受国界的限制，不受任何媒介的限制，任何媒介、任何国界都不得限制寻求、接受、传递消息。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专门公布的这个消息。如中国共产党特别宣称他是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是
也就是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这是最主要的结果之一。那么他是，所以他就没有这种封锁中国人的听取传播消息的权利，这个网络主权是不存在的。这种所谓网络主权就是封锁国民的传播消息的、去收听消息的主权是不存在的。我这里要特别强调，否则你就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是，而且非常有意思，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其实早从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中国当局就已经提出了。那么有很多分析说
其他国家也没接受，
它其实就是要来封锁互联网的让它一个正当化的一个借口。我们现在再来欢迎我们节目的另外第二位嘉宾，现在进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这是中国时评人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朱星星。朱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这一次在乌镇今天已经闭幕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啊，那么您刚刚也稍微听到了陈奎德先生的说法，我想继续我们来看看习近平先生在这次他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而是以发出贺电的方式来这个表达他的看法。那么在这个贺电里面他是这样说到的，他说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想先请朱新一先生跟我们谈谈，2009年您就曾经因为网络的使用而被当局要求被旅游啊，所以您对于在中国的这个网络封锁和管制可以说有一些亲身的经验，您对习近平先生所说的开放而且要越开越大，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嗯，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啊，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这个网络的封锁越来越严，网络的柏林墙越筑越高啊。从我个人的体会呢，就是这些年来这几次被旅游都和互联网有关系啊，他们就是禁止我在所谓的这个六四二十周年呐，或者是党国的所谓国庆的六十周年，禁止我接受这个外电的采访啊，和这个网络能够断绝这个关系啊，就是我被旅游啊，所以说我对习近平的这个他的这个讲话并不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几十年来啊，中共可以说把东方文化的这种丑恶的厚黑学呀，发挥到了极点啊，就是说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啊，在表面上这个对外用那些貌似文明世界的一些语言啊，他们也在迎合这个国际社会，可是呢，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和他们所说的话是越来越背离啊，因此呢，我们对中共的这一套的这个把戏呢，我们实在是已经看透了啊，也希望国际的社会不能啊对中共抱任何的幻想啊，这次看十九大这个期间，我就是被这个跟踪监控这个一个半月啊，这就是这个中共的这种做法呢，使我们能够看透啊，他们不可能啊来接近这个国际社会的啊这样的文明的标准。
实际上针对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呢，其实很多的西方媒体也关注到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网络封锁国度里召开这样一场会议它的讽刺性啊。我们看到了在纽约时报在现场乌镇现场采访的记者孟宝乐，他就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面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所以啊，在中国只有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互联网才是真正的连接着世界。那么在推特上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照片显示在乌镇现场采访的记者呢，那么蜂拥的围在开放的互联网网络前，在搜寻平常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登录的一些外国网站。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西方国家在这一次还有西方的一些科技公司在这次大会上，刚刚陈奎德先生也稍微提到他们的一些态度，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的来探讨。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我们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就先来接听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说。艾先生，请说。
您好，
您好，
艾先生。这届互联网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大数据、云平台和智能家居，这都是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东西。可是你们现在的议题简直就是风马不相及，所以以后你们就是做一些节目要有一些专业性。谢谢。
好，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邓小姐好。首先我是不赞成封锁的，我记得那个环球时报也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中国应该放开互联网，还是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次我想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个纽约的这个高端流氓郭文贵啊，哎呀，天天的这个，当然我是不看他的那个时机那个什么爆料的，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看他的爆料，我只看标题。我说他这个高端流氓呀，一直对低端人口的代表人物啊王岐山先生进行攻击，
我到现在还是耿耿于怀。
谢谢您，高先生。好的，谢谢您提出您的意见啊。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的是，就是国民党靠收税，共产党靠开会，开会有四化：中化、假化、大化，以及连篇的无耻之话。所以中国互联网开放，我觉得是有多开放，一点都不开放。
嗯哼，好，谢谢。谢谢您，河南的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还有几位网友的评论。这位署名叫吕洞宾的网友，他说：“中国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再次向世界宣告必亡锁国、隔离世界、践踏人权、人类网络不共体的丑恶行径进一步的深入。”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李诗明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局域网的政府，居然开世界互联网大会，而且呢还发言，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中共政府也以此要挟世界商业，屡试不爽。更可笑的是，中共官方明令禁止翻墙，然而官方翻墙的也不计其数，愚弄民众，可笑至极。”那么我们在这个网络上面谈到的还有这位 Alex Liao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谈的互联网开放只是设备互联，而屏蔽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信息交流。前者的开放是为挣钱，后者的屏蔽则是为自身执政能力的不自信。讽刺的是，设备互联的最大优点在中国是用到了广泛的监管当中，这也因此造成了一个怪象：中国虽然提供了最大人群的移动支付，但又是全球监管最严厉、过滤最细微的国家之一。那么这一点呢，我也想到了天津艾先生刚刚提到了，为何你们不谈谈这次大会上所提的大数据、所提的人工智能？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实际上确确实实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都是这个可以说是硬体设备上的一种进步和进展。但是也有很多人说，这样的进展就像刚刚我们这位 Alex 网友所说的，你屏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你徒有更好的技术和进展，这个没有办法通过，没有办法打破这种交流信息的分享，这也是没有用的。您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技术当然是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技术进步当然也起作用。但是如果这个技术进步用来就是钳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交流交通的自由，那么这个技术进步恐怕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和人力和钱财来控制人群，就特别是像监督整个社会，据说是现在这个摄像监控的摄像头，那是全世界人是没有其他国任何国家可以比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这些方面的管控，我相信中国政府是做的是最严厉的，而且也是世界把它评为互联网监控是最严厉的国家，也是合乎实际的。不过这个东西它能够得逞于一时，我相信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他一定会冲破这个界限，而且现在他也不可能，即使是有这么严厉的防火长城，也不可能完全的封锁中国人的那个知识，就获取自由的、获取自由信息的这样一个能力和那个需求。所以，缝总是要打开的，门总是要打开的。这一点我不相信他们的技术力量，或者所谓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世界也有办法对付的，最后在他和互联网自由交通的那个决战中间，我不相信他会最后是占上风的，这一点我还是相信。
朱先生，您的看法呢？
机器人这些，包括机器人的发展，这些都会突破这些整个的交流。当然机器人发展会产生其他的更多的一些后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但是在突破信息封锁这方面，我相信它还是会起到正面的作用。
朱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另外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这位署名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这位网友，他想问到底乌镇大会对国际互联网的影响如何？您推测最好的结果是什么？那么最坏的结果又可能是什么呢？朱先生，能不能请您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简单谈一谈？
好，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中共所举办这个国际互联网大会的性质。我们看到它既不是一个国际组织组织的这个会议，也不是行业的会议啊，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举办的会议，它完全是中共一个党啊，这么一个执政党利用党的权力举办的一个会议，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形象工程，无非就是向全世界来宣称它似乎是一个拥护互联网这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啊，同时呢它也是想让国内老百姓看，你看看我多有国际的号召力啊。他是想让国际社会为他的这个专制的这个互联网这个制度呢来进行背书而已。
嗯，那您觉得这个中国政府有可能像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这个推行了四年的网络主权，还有其他的方面，中国政府有可能借由这样一年一年半的大会来向世界来输出他们管控互联网这样的一种技术和经验吗？您的看法，朱新先生？
我想他这种我想他输出的这种落后的这种对互联网的这个管理制度呢是不会被文明社会所接受的啊，这个它是完全背离互联网自由开放的精神的啊，它只能是在这个人类文明史上啊树立一个反面的教材啊，这个为这个一些少数的专制国家来控制老百姓进行愚民啊，这个提供这么一个这个落后的野蛮的这种互联网制度的这个指导。
我们来看看《华盛顿邮报》在昨天星期一的报道，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标题来下标的。它呢特别以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啊提姆·库克的照片为标题啊。那么它在标题上写到的是，在中国网络审查的最高峰，苹果首席执行官支持中国的所谓互联网开放。我继续想请教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的是苹果公司，我们就以它为例来谈一谈。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月11月份的时候，苹果公司才证实也承认了，光是在今年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他们就已经在中国区的这个应用程序的商店里面下架了600多个 VPN 的这个翻墙应用程序啊。那么当时引发了非常多的质疑和批评，而苹果公司他们当时的回应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呢，苹果继续留在中国会有助于推动言论自由等基本的权益。有人就把当时的这样的回应与现在库克在中国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发言来做一番对比。我想先请朱新新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您真的认为这些外企在应中国的要求做出改变之后，还能够在中国发挥推动言论自由这样的一种影响力吗？
我想这些外企的领导人实际上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啊，他这样说无非就是找一些理由而已，他们不过是想在这个中国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而已啊，为他们这个产品的利益啊。其实呢我想不但不利于未必能够促进中国的这个网络的自由，实际上还可能会产生一种什么一种幻觉，似乎很多中国老百姓用上了苹果的这个手机很时髦，以为自己就享受到了一个西方的那种网络生活，和西方的这个手机用户一样的啊，实际上呢是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啊，反而会产生这种错觉啊，这是很可笑的。
陈奎德先生，在您答复前我来念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如果外企失去了它所代表的品质特质，是否会丧失它在华的核心竞争力呢？那么这种妥协的行为会不会让外企陷入了越妥协你就越需要妥协这样的一种循环之中呢？陈奎德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他这个是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就是说越妥协恐怕就往进一步，他会进一步的得寸进尺的要求你更进一步的在其他领域方面做出妥协，所以这个对于很多外企大公司来说，这个是可以预见的前景。我想，而且我要更想特别的对外企说，特别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的时候，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我现在越来越清楚，他们的整个的几十年的执政，包括有些垮了台的共产党国家，和现在还存在的共产党国家，他们的核心的一个制度要素现在越来越看清楚了，最核心的制度要素就是封锁言论、封锁信息。比其他的，例如有些共产党国家为了改革了，看到就混不下去了，也可以遭到有限度的有些程度做点选举，有些实行国会制度，有些实行市场经济，实行一部分市场经济了，承认私有产权了，等等等等，和过去共产主义教条背离的不同的方针。那个政策都出现了， 但是你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只要它还叫共产党国家，它放松了对舆论的控制，对言论的封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共产党国家会这样做。所以这个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核心的，我称之为最核心的制度要素。所以外国的这个公司不要纯幻想了，这个他不管他说怎么花言巧语，说怎么巧妙，他是不可能放松这一点的，除非他垮台了或者他变了。
好的，我们现在争取时间，让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能够参与我们现场讨论。这是来自重庆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啊，你好，
你好。
其实我觉得美国，就我觉得中国搞一个网络主权，美国同样可以，美国也同样可以搞，封锁中国的网络一样的。啊，谢谢。
好，谢谢您，重庆的青先生。我想我们节目最后剩下四分钟左右时间，想请两位嘉宾各自以两分钟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呢。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大会呢，其实就在几个星期前召开的前几个星期，那么中国的前这个网信办的主任卢伟才因为这个被查而落马了，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他的接任人徐林在这次接下了这场大会的主办权之后呢，可以说进行了很大的努力。我想请两位来跟我们谈谈，从这次徐林接任之后所主办的这场大会，我们是否可以看到未来中国在互联网上的政策有没有什么可能会有变动的地方？当然刚刚陈奎德先生已经说不可能改变了，那么另外也想请二位跟我们谈谈网络的封锁这么多年来它到底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想先请朱新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好，这个我是2001年啊，这个进入互联网的，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这么高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防火墙，另外呢还有这个当时呢还没有年轻的人中啊没有这样的所谓小粉红啊，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大学里面啊，后来我听这个学校的老师说，现在大学生里面现在有很多的小粉红，甚至有的到了那个美国去学习，一些教师啊出差，他们几个人呢，有人还跟这个党支部说还要组织什么党支部啊，临时的党支部，我觉得很吃惊啊。我说现在互联网这么这个有互联网的这些人还不了解情况吗？这个他们不会翻墙看到这个这个现实是什么情况吗？啊，但是呢，我其实这个现实呢，其实确实令我很吃惊啊，很悲观。那么现在这个随着互联网的这个应用呢，中共创造了用高科技的先进的这个技术啊，创造一个落后愚昧的这么一个文化信息环境啊，可以说创造这么一个奇迹。所以说这个高科技未必就能带来这个社会的进步啊，反而呢可能被这个专制所利用啊，因此呢这个政治制度啊才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啊。所以说我们从最近呢看这个北京的驱除所谓低端人口啊，还有红黄蓝事件，都可以看出来啊，中国在这个网络管理上它跟过去以往不同啊，它这个尤其在这两件事情上，它甚至没有事先的制造舆论啊，事后呢来进行这个欺骗的宣传啊，他们现在甚至连这个说谎都懒得说了，
好的，
赤裸裸的我就错了啊。
好的，
他在这方面他也知道他的谎言没人相信他。
是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好，我想这个网络这个事情呢，我想将来可能的中共的发展，它在有些细微的部分，特别是它如果是其他情况下比较正常、比较好，经济上发展还比较好，或者其他方面比较好的时候，它会在有些不重要的方面可能放松一点，因为它确实也受到了国内国际上的巨大的压力。虽然在本质上不会变，但是在技术性的有些方面可以会松动一点。刚才有位网友说到要用封锁来对封锁，我不赞成这个说法。我赞成的是美国国会也通过法案，要对等的，要中国共产党现在把他的所有的宣传媒体宣传都弄到西方来，都弄到美国来，那么你国际社会也应该要求中国同等的，我们要派这更多的记者、更多的媒体、更多的传媒、更多的方式来进入中国，这个要扩大对等的开放，而不是对等的封锁。这个恐怕对中国才是更有利的。如果对等的封锁的话，中国又会退回到像北韩一样的、像毛泽东时代一样的这种，恐怕也不是一个 长远的办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博士，也感谢朱欣欣先生，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与您来探讨美国减税，中国慌什么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